第六章，自由的味道。刘瑾还是不习惯这个名字，不是不喜欢，而是从小自称贱婢习惯了，现在除了在林星颖面前这样称呼自己以外，到了别处要和从前一样，所以说着说着难免就说顺了口，结果硬是在林星颖别怪的眼神中改了口。自从刘瑾来了，林星颖终于有了衣服穿，不过是一套舞衣，艳俗的桃粉，可是就算是这样，林星颖还是当个宝贝似的，甚至到了晚上都不肯脱下，生怕被人抢走了。这一天看到刘瑾捧了几匹锦缎进来，说是主上吩咐的要给他裁衣服，他虽然心里开心的要命，可是还是要提不起兴致来，他不愿意承认，他其实就是想借由这种发脾气来引得某人的注意。一连几天了，再不像是从前那样一睁开眼就看到他坐在那里，仿佛他坐在那里一直在看着他睡觉一样。这种突然的消失不见人，让林星颖心中有丝丝难过的感觉，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来到这里，真正算得上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虽然他对他所说的一切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好人，而他也从一开始就说明白了，不过是抓了他来调教好了，再把他送给别的男人。可是即便如此，林星颖还是没有控制住，对他慢慢产生了一种依赖的情绪。他知道这样不好，他也知道这样下去苦的难过的只会是他自己，可是他就是控制不了，每日醒来睁开眼就会忍不住看向那里，只是那里一直都是空的。随意吧，你看着选了就行，我没意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林星颖赖在桌边的凳子上面，手支着腮，眼睛望着门继续发呆。刘瑾听到了林星颖的叹气声，在心中也叹了口气，主上让姑娘自己挑选，可是姑娘又说让主人做主，让她夹在中间不好硬拆，想到一会儿去回避主上，轻则受罚，重了甚至有可能没命，完全要看主上今日的心情。想到这里，他禁不住的打了个寒战。刘瑾，你很冷吗？林星颖虽然人在发呆，可是还在注意着刘瑾的，自然看到了他在发抖。
不，刘瑾不冷，姑娘不用为刘瑾费心的。
抱起锦缎，刘瑾决定不管怎么样，姑娘没有兴致挑选就照实去回报，至于自己的命运如何全看上天的安排了。但无论如何他也不会驳姑娘的意的，姑娘可是给了他名字的人啊。
为什么不选呢？是看不上这上好的绸缎，还是在和我赌气？
像之前几次一样，毫无预警的面具男子就这样走了进来，仍然是戴着面具，仍然是沙哑的声音，衣服自然是又换了，竟然是件水蓝色的长袍，之前的它不是白就是接近黑的丧青色，让已经习惯的仿佛黑白无常一样装束的林星颖禁不住眼前一亮。
做了衣裳有何用？我有着一身俗艺。
真的吗？我原本以为你是不会喜欢这舞衣的颜色的，看来是我错了。
说着话，不知从哪里变出一套衣服托在手上，本来还说今天云淡风轻，是出游的好日子，
想着你来到我这里做客也有些日子了，一直也没有让你领略一下我这里的景致，实在是不待客之道啊。下一秒
他手上拖着的衣服就被林星颖一下子夺了去，背转着身子就开始换起衣服来，水蓝色，同他身上的衣服颜色一样。林星颖深深觉得这应该是一匹布裁出的两套衣裳，有新衣服穿还可以走出这间房间，笨蛋才会拒绝呢。刘瑾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的站在一边。在这间别院里，明里大家是不敢讨论主上的事情的，可是私下里仆役们可是管不住那张喜欢搬弄是非的嘴，尤其是主上和这位一直被藏着教客之前的事情，更是被津津乐道，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刘瑾可是听到了不少，而他因为能伺候在这位教客身边，可是没少被别人打听过，他一直推说不清楚，但是这一次却使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原来主上是会笑的。他戴着面具，没有人能够看到他面具下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可是刘瑾就是深深感觉到了主上应该是笑着的。他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宠溺，什么叫做恃宠而骄。而最让他惊讶的是，这位教客竟然当着他和主上的面转过身子，就毫不避讳地脱衣换衣，看到他光洁的美背、削肩细腰、修长的腿，刘瑾同样身为女人都禁不住在心中赞叹，更何况是站在一边的主上呢？
我就知道你适合这个颜色。哼，不对，你适合所有的颜色。
面具男子就站在那里欣赏完了美人换衣，不由自主的就评价了这一句，手也自然的揽上了林星颖的腰。
你说的会带我出去可是真的？
林星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可以走出去了，禁不住又一次的向他确认。
不相信我吗？我这个人别的不好说，言必出行必果还是做得到的，走吧。
说着话，从袖中扯出一条长长的白色纱巾，遮住了林星颖的脸。林星颖刚想说不必这么麻烦了，忽然想到他现在不是他，而是朝云郡主，听说一直都是能轻纱遮面的。好吧，算是入乡随俗，现在用着人家的身份，自然就要按照人家平时的习惯来做了。还好不是整张脸都遮上，只是遮住了下半张脸。
要我带我去哪里啊？秘密。
林星颖抬起头看他时，他正好说出秘密二字，虽然对着的是冰冷冷毫无热度的面具，可是林星颖仿佛透过面具看到了他眯着眼睛在笑。
这些全都做成衣裳，另外再准备出铜和纱帽，限时完成。
林星颖随着面具男子走出去的时候，听到了他命令刘瑾的声音。他原本以为所谓能跨出这扇门不过是在这附近走走，他可不敢想得太好，毕竟让他离开那个连窗子都没有的地方已经是一种进步了，哪知道才一出门就被蒙上了眼睛。
先闭会儿眼睛，屋里虽然一直点着灯，可是还是不比外面，这光会刺伤你眼睛的，慢慢适应了再张开吧。
他是凑在他耳边说的，也许是因为急切或者是什么原因，让他忘记掩饰声音，竟然又是那好听的嗓音，让林星颖一时有些迷醉，分不清是因为他的声音还是他细心的关怀。林星颖不是不知好歹的人， 就算是为这赌气，也不会跟自己过不去的。更何况现在的气氛甚好，所以他乖乖站着，其实是靠在男子的怀中，眼睛被他用手遮着，先闭着，然后慢慢张开，一点点适应外面的阳光。终于，他看清楚了这屋外的景致。天啊，好美！任他想破头，也不会想到，不过一门之隔的外地，竟然如此的鲜艳动人。阳光虽然有些刺眼，也感觉到有些炎热，可是看到眼前这一簇兰花，还有一条竹林小径通向外面，林星影忽然觉得那间屋子没有窗实在是太煞风景了，禁不住叹了一口气。
怎么，带你出来你也不开心吗？如果是那样，还是回去吧。
说着就做事要把林星影往回带，好不容易能呼吸新鲜空气，林星影可不是才在外面站上这么一小会儿，就要再次回到那暗无天日的房间里去。情切之下，他一下子抓住了面具男子的手。开心，能从那个房间出来，重新感受自由的味道，怎么会不开心呢？我叹气，只是在想，在这里住了也有些日子了，可是我始终不知道，我房前竟然是如此的美景，怎么能不让人叹息呢？
哼，自由的味道，这可也没有听说过。你到底和你哥学了多少番帮话？
林星影笑着从面具男子身边跑开，径直跑到兰花丛中转着圈，笑声如银铃。所谓自由的味道，就是像这样，可以沐浴在阳光下，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看到这美丽的兰花，感受着身边美好的一切。林星影突然的跑开，面具男子只是在初一开始愣了一下，转瞬间就被他的快乐情绪所感染，看着他在兰花丛中起舞，那美景迷了他的眼睛，心中细细品味他所说的话，不仅心有怯怯然，突然心中有一股冲劲儿，想要放弃一切，就与他在这别院中终老一生，促成人间美事。可是这个想法只是在他心中闪过，就被他猛晃头生生咬碎。他不能放弃，这是他一直在策划的事情，不容有失。虽然所谓失误就是他没有想到和朝云的相处让他心生难舍，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要将计划进行下去。如果只是说如果，他可以在诸事了了之后还在他身边，他不会在乎之前发生的事情，到了那个时候他会一心一意的对他，只是要等到那时才可以，现在还不行。不想被心中想到的事情坏了兴致，面具男子纵身一跃就到了林星影的身边，长臂一揽就把他揽入怀中。
只是这点美景就让你感叹莫名，实在是。走吧，带你去见识真正的美景去。
说话间，已是使出绝妙轻功，带着林星影脚踏竹枝飘出院去。刘瑾站在门口处，看着他们同穿着水蓝色衣裳掠过翠绿的竹枝，那一幕美景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印在他的心中。站在那里一直呆望着，直到看不到身影了，刘瑾才回过神来，抱紧了手中的锦缎，竹上已经发话了，他得要快一点完成。想到这里就急急往前跑去，这些要快一点交到裁缝张大娘手上，晚了的话竹上发起怒来，可就没有好果子吃了。刘瑾跑得太急， 没有注意路，一下子撞到了一个人的身上。哎呀，哪个丫头这么不长眼睛？被撞到的人不仅出言不逊，并且扬手就给了刘瑾一巴掌。刘瑾终于看清楚他撞到的人是谁，正是近日来另一个流言的主角秀夫人。当然，打他的人不是他，而是伺候在秀夫人身边的小桃。看什么看？不服气是吗？你知道你这个贱丫头撞到了谁了吗？还不快点跪下认错。刘瑾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看上去年岁还没有自己大的小丫头，颐指气使地指着她，心中突然没了以前一定会出现的反应，那就是害怕。换作之前的她，恐怕在撞到人的一刹那就立刻跪下认错了。不得不说，在林星颖身边待久了，她的胆子也变得大起来。刘瑾见过秀夫人，落落大方的下拜，不认错，只是见礼，因为他已经挨过一巴掌了。你说你叫什么？贱婢刘瑾。虽然在名字前仍然加上贱婢二字，可是此时此刻刘瑾的心里还是充满着骄傲的。他不认为可以在主上面前随意放肆的姑娘会比面前这位秀夫人地位低，而他身为姑娘的房中人，在外面不能给他丢了颜面。刘瑾，秀儿在心中咀嚼着这个名字，不得不说心中充满着嫉妒，嫉妒着一个地位不如自己的丫头居然有这么好的名字。你爹娘给你取的？秀夫人说笑了，刘瑾自小便是孤儿，对爹娘都没有印象的，怎么可能是爹娘取的？这名字是姑娘为刘瑾取的。看到自从地位不一样就处处要显得高他们一等的秀夫人竟然主动问起她的名字，刘瑾知道一定是这个名字让她羡慕了，因为直到现在她仍然是秀儿。姑娘，秀儿问起的时候其实已经想到是谁了，她不知道自己在问的时候一直紧紧攥着拳头，指甲都深深地陷到了肉里。是的，贱婢被主人派去了姑娘处伺候。你手上拿的是什么？这是主人让贱婢拿去给姑娘挑做衣裳的料子。秀儿注意到了刘瑾手上抱着的锦缎，她认出了这些都是最新送进来的，那颜色和绣工都比之前的又要好上许多，看得她心里好生妒忌。昨日便从丫头那里知道有新的料子送过来，她原本以为是要给她添加新衣裳的，所以昨夜还满心期待的等着主上开口，可是到了最后主上也没有提起此事。现在他终于知道怎么一回事了。主上怎么吩咐的？刘瑾没有想要卖弄的意思，可是秀夫人主动问起来，他不好不照实说。身在这别院之中，言辞上不注意，行动上不谨慎，都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他低下头尽量不惹怒秀儿，天知道他会不会因妒生恨拿自己出气呢。府上吩咐贱婢让下面尽快做出衣裳来，含糊其辞，希望秀夫人不要细问了。因为刘瑾已经注意到秀儿因为嫉妒而变了色的脸。哦，既然是主上吩咐，那你快去吧，别耽搁了。是，刘瑾现在只是想快点离开，听到秀夫人终于肯放他离开，他恨不得多生出几条腿来。夫人，为什么放他走啊？他撞到夫人没有认错，也没有受罚。闭嘴。夫人，哈的一声响，这一次是刚才打人的人被打了，这一巴掌 是教训你以后不要这么嚣张。夫人，奴儿也是为了夫人啊，如果连个小丫头都骑到夫人头上，那夫人以后在这里的日子不是是个人就能给夫人脸色看了。小丫头被打了也终于害怕了，一下子跪倒在地，可是就算是如此，仍还是想着把想说的话说出来。给脸色看，哼，在这里不看脸色只会死得很惨。奴儿啊，你真不该进来啊，你以为跟在我身边就可以这么嚣张吗？这里人人称我声秀夫人，不过是因为主上，而我从秀夫人变死人，也不过是主上的一念之间。看了一眼近在前方的院门，竹海蓝影，曾经他以为这不过是个人关人的地方，可是看到主上前些日子开始命人收拾整理，又亲自写了名字命人挂上，秀儿现在恨不得被关在里面的人是自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再也没有逛花园的心情了。我累了，回去吧。他现在唯一可以用来骗自己的只剩下每一夜的被折磨，可是只有他心里明白，这也是最伤他的一点。因为每一次主上到了最尽兴的时刻，嘴里喊出的永远只有两个字，朝云。秀儿回去就睡下了，小丫头奴儿也就不用在身边伺候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只是因为她算是秀儿的远房表妹，秀儿对她有所照顾，不需要她在身边的时候就随她四处玩去。奴儿因为秀儿回去就睡了，再不懂得察言观色的她也明白秀儿是因为伤心难过才没了逛花园的兴致，至于为什么伤心难过，她自认可以猜出来的。于是脑子一热的她就趁着秀儿睡觉的功夫跑去了前院。